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林毅夫为习近平抬轿子的底层逻辑啊，第二个是中方为什么纠缠英伟达，真相大白，第三个是美国军舰到了黄岩岛。那么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7月份的关税收入攀升到了280亿美元，比去年的7月份暴涨了 2.7 倍、啊。那么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月度财政赤字达到了291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0%。那么随着财政年度即将在9月份结束，美国正在走向又一次巨额的赤字，财政赤字啊。财政部官员在电话会议上说，截止七月的十个月内，财政赤字总额达到1.63万亿啊，6.63万亿美元啊，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降低了4%啊。在本财政年度当中，关税收入累计达到1420亿。那么6月份关税大幅上涨，曾经帮助政府实现了270亿美元的月度盈余，这是2015年来第一个月度盈余。那么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2025年全年关税收入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他说关税收入可能达远远高于 GDP 的 1%。 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国会预算办公室都认为，川普上个月签署的税收和支出法案将会在未来十年进一步的加剧美国财政赤字啊。那么与疫情之前相比，公共债务利息成本上升，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它仍然是赤字增长的主要原因啊。这是第一。第二，德国之声报道，美国国务院8月12号发布了2024年各国人权报告，整体批评力度减弱，尤其是针对中国的篇幅减少到只有去年的一半。那么人权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并且指出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惩处侵害人权的官员。这有点扯啊。报告还说，中国政府对海外异议人士实施跨境镇压，严重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包括无正当理由的逮捕记者、律师、异议人士，禁止独立工会，并系统的限制工人结社的自由。报告称，香港的人权状况正在过去一年的里持续的恶化，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进一步的削弱了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空间。此外，报告还减少了对以色列、俄罗斯的批评，加入了对欧洲盟友的和巴西的批评，指控巴西和欧洲限制右翼言论的自由，并批评白人、非洲白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啊。那么这份报告原定是三月份发布，因为川普政府大幅的修改拜登时期的草案，延迟了5个月啊。那美国政府官员说，这次调整是为了让内容符合美国优先的价值观。美国国务院前官员保罗说，这份报告更像苏联的宣传，而不是民主制度的产物。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香港法官轻判违法警察，引发舆论质疑，香港警察享有特权，他被视为香港法治进一步倒退的例证。8月12号，香港区域法院法官劳杰仪判处警司陆振中社会服务令240个小时，罪名是醉酒驾驶和袭击下属。案件发生在2022年7月15号，陆振中酒后驾车，他的下属试图阻止时被他咬伤了手指。在另一个案件当中，警员姚新灿闯红灯导致路人截肢，法院表示判处社会服务令。那么今年5月，警察王永然啊，开车使用手机导致3人受伤，他被判社会服务令 社会服务200个小时。去年11月，退休的警员江志勇允许他儿子无证酒驾。那么这个江之勇被判社会服务160个小时，他的儿子判有期徒刑半年。网民批评说，警察知法犯法，过去是罪加一等，现如今醉驾打人不用坐牢，完成社会服务还可以官复原职，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香港已经是个笑话。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黄岩岛对峙的两天后，8月13号，美国海军驱逐舰西金斯号进入黄岩岛的海域，这是6年来美国军方首次进行这类活动，在这个黄岩岛进行行动。那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体现维护航行自由的承诺。解放军说，中国海军驱离了西金斯号，美国第七舰队回应说，不会被中国相反的说法阻止。那么这次进入可能是8月11号，从8月11号这个中非冲突有关，当天菲律宾海警队这个海警船护送渔船前往黄岩岛补给，那么中国海警船和军舰阻拦，双方对峙那么期间中国3104号海警船高速的追逐菲律宾巡逻艇，撞上了解放军桂林号驱逐舰导致海警船严重受损，不是海警船撞桂林号，是桂林号把这个海警船给撞了，把船头都撞了。第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8月13号达成协议，未来十年澳大利亚投资5亿澳元，加强双方的经济和安全联系。路透社指出，澳大利亚此举意在巩固在澳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应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是瓦努阿图最大的债权国，去年建设了总统府和财政部的办公楼。根据协议，澳方会投资1.2亿澳元建设两座大型数据中心，1亿澳元用于安全援助，5500澳元用于预算支持，1.1亿澳元用于气候韧性和灾后重建的项目。和2022年的双边安全协议相比，这次的协议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和基础设施、气候和签证便利措施。这是第五、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1号宣布首都华盛顿特区进入犯罪紧急状态，由司法部接管地方警察权力，并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当晚已经有23人被捕，罪名包括谋杀、持有毒品、猥亵、跟踪和酒驾，并且缴获了8把枪。他还说，政府向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成瘾与心理健康服务，拒绝接受者会送进监狱。他说这些是为了证明川普的决定是对的。不过呢，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斯瓦布博士说，当前华盛顿犯罪率处于30年来的最低点，川普的行为前所未有，并且违法。8月11号傍晚，有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白宫附近的广场抗议。民权领袖夏普顿批评川普是为了转移公众对他政府处理爱泼斯坦档案的不满，完全出于个人政治利益。那么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2号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近期频繁地发生反对中国的抗议活动，有损韩国国家形象，必须彻底地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指出，这些活动超越了言论自由的界限，充斥着辱骂和暴力，并指示各个部门完善制度性对策， 保护外国劳工、外国人和弱势群体。李在明在会议中提到，七月初在首尔大灵洞发生的反华集会。那么大灵洞是首尔的中国城，当时右翼团体破坏了中餐厅的招牌。韩国警方已经对这类事件展开调查，并且在8月9号传唤了右翼团体的成员。李在明上台之后，他把缓和社会对立、促进社会和解、以包容作为执政重点，在国内强化社会制度保障，改革税收和财富分配机制，在外交上缓和和中国与朝鲜的紧张关系，同时保持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他将会在8月25号前往美国，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第一次会谈，讨论同盟防务和经贸合作。第八， BBC 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向矿业公司卢伊卡资源提供 16.5 亿澳元的贷款，支持在西奥伊内瓦巴建设澳大利亚第一座一体化的稀土炼化厂，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那么过去几十年，这个伊卢卡一直在当地开采用于陶瓷和油漆的锆石和钛，它主要是用这些来做这个陶瓷和油漆，提炼什么的，提炼锆石和钛。但是这些矿砂加工的副产品就是稀土，稀土的各个元素都有。那他这家公司说，他们已经积累了价值 6.5 亿美元的稀土元素的储备。那么8月5号，这个伊卢卡和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林迪安资源达成协议，那么林迪安资源会每年向伊卢卡的稀土炼化厂提供6000吨稀土的金矿，那么为期15年，占厂年加工能力的 10%。 那么在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的限制之后，欧美各国纷纷支持本国的稀土产业。美国国防部今年7月向 MP 材料公司注资4亿美元，成为这个 MP 公司的最大股东，并且设立保护价收购这个 MP 生产的稀土产品。那么今年3月，法国公司和私人投资者向卡瑞马格公司投资 2.6 亿欧元，在法国西部建设高端稀土回收和精炼工厂，预计在明年年底投产，年产量60吨稀土氰化物。这是第八、第九。中央社报道，台风杨柳8月13号快速的穿越台湾，3个小时之内完成登陆并且离开。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8月13号下午1点，台风杨柳在台东县太马里乡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钟43米，是今年最强台风。台风登陆之后，给台东、花莲、嘉义、金门带来了狂风暴雨，绿岛和兰屿出现了17级台风，那么树木被吹倒，台湾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天停工停课，有几百个航班被取消。下午4点，台风在台南七股出海，从七股离开台湾，进入台湾海峡。那么台湾气象部门预计8月14号清晨可以解除台风警报。那么杨柳台风离开台湾之后，将会在8月13号晚上到8月14号凌晨，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头沿海再次登陆。那么中国气象局预报8月13号到14号，广东、福建、江西、湖南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这是第九、第十。 NHK 报道，一名台湾女子8月13号在日本佐贺县桃山神社的铁路道口被火车撞倒，送医院后不治身亡。桃山神社是日本知名的观光景点，那它以这个列车通过神社区域闻名， 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在轨道附近拍照取景。那么事发地没有人看守的道口，道口就是汽车的马路跟铁路的交汇，我们通常叫道口，但是它有警报器，没有栅栏等拦挡的这个设施。事发时是中午12点半，警报器已经启动，但是悲剧没有避免。那么今年1月23号在北海道的小樽市，有一名香港游客为了拍海景走进轨道被列车撞击，也是送医不治身亡。11女章日报等媒体报道，耐克8月11号向美国加州中区法院起诉艺人陈冠希违反合同。那么最初曝光的索赔金额是 1.266 亿美元。那么案件曝光后出现了反转，有报道说法庭文件存在文书错误，实际索赔的金额是12.66万美元，实际上12万美元，不到13万美元，吓死人啊！1.26亿美元。起诉书说，耐克向陈冠希创立的品牌 JLA 交付了产品，并提供了服务，但是 JLA 没有按照约定时间付款啊。外界认为这次诉讼可能和陈冠希去年终止和耐克的合作有关啊。陈冠希最终向这个转向和阿迪达斯合作啊。那么陈冠希2003年在香港创立了一个品牌叫C-Lot， 06年开始跟耐克合作了将近20年，他终止合作转向阿迪达斯啊。12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德州南区联邦法官克雷恩8月12号判处中国女子郑景怡有期徒刑2年，罪名是持有儿童性虐待的视频。郑景怡现年19岁，今年2月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的时候被发现。2月12号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在德州伊达尔戈发现了她，并且在她的手机里查出了六条这个学龄前儿童的色情视频。美国司法部表示，由于他不是美国公民，预计服刑后将面临递解程序，如果没有立刻递解，他将会在家中软禁24个月，只能在家待着啊，带脚镣啊，电子脚镣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中方为什么纠缠英伟达，真相大白。我们先说路透社的独家报道，美国政府为了防止高端芯片非法流入中国，正在采取一种隐秘的调查手段，就是在戴尔公司和超威公司的生产的服务器里面秘密的安装追踪装置。那这些服务器都装备了英伟达或者是超威公司的高性能芯片，美国政府怀疑有人会把这些服务器非法转运到中国。报道指出，这些追踪器通常会隐藏在服务器的包装盒里，目的是收集证据，用来起诉那些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个人和公司。那么定位追踪器是美国执法部门常用的一种调查工具，过去呢，通常拿来追踪像飞机零部件这一类受到出口限制的产品。那么最近几年，这种追踪器也会用来打击半导体的非法转运活动。那么通常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会主导这类调查。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和联邦调查局也会参与行动。消息人士透露说，在2024年的一起案件当中，有一批有英伟达芯片的戴尔服务器，它的运输箱子就有大型的追踪器，那连同包装里头甚至是服务器本身都藏有更小的更隐蔽的装置啊，这个追踪装置。消息人士说，他看过芯片经销商从戴尔或者从超威服务器上拆除追踪器的图片和视频， 有些比较大的追踪器和一部手机差不多啊。那事实上今年一月份美国政府就追踪到了一起有组织的人工智能芯片的走私活动。那么这一个芯片就是通过这些芯片就是通过马来西亚、新加坡、阿联酋最后走私到中国啊。那么另外美国司法部的法庭文件显示，今年八月初有两名中国公民被逮捕，他们指控向中国非法运送了几千万美元的人工智能芯片。那么这份文件还提到，在一台搭载英伟达芯片的广达 H200 的服务器上就发现了追踪器。这个报道完美的解释了中国政府最近在英伟达芯片上的疯狂表现啊。那么一切从哪开始谈呢？一切都是从人工智能开始谈啊。那人工智能作为当下全球科技竞争激烈的核心，它的核心竞争其实是人工智能芯片的竞争。那美国政府深知要抑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雄心，就要控制英伟达向中国出口芯片。在2024年之前，英伟达向中国市场特供芯片有两种， AI 芯片有两种，一种叫 A800，它是基于 A100 的降配啊，那么还有一种是 H800 啊，它是基于 H100 的降配啊。那么 A800 在2022年年底推出啊，为的是符合2022年10月美国政府更新的出口规则。随后英伟达在2023年3月又推出了 H800 啊。那么这两款人这个 AI 芯片卖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美国政府在2023年10月就升级了限制出口中国 AI 芯片的规则。于是呢 ,A800 和 H800 这两种芯片又不能卖了。英伟达在2023年开始规划 H20 芯片来适配美国政府的新规则。H20 芯片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且在10月份正式上市。H20 芯片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了降规处理，那么尽管性能有所降低，但 H20 仍然是中国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强的 AI 芯片啊。那么但是川普政府在4月15号宣布英伟达的 H20 对华 H20 芯片对中国出口需要申请许可证啊，理由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H20 可能会用于军事或者敏感领域，所以 H20 只卖了半年就被叫停啊。那到了今年的7月10号，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去白宫拜访川普，当面和川普讨论 H20 对华出口的问题啊。那么英伟达7月15号宣布，他很快会获得 H20 对华出口的许可证。8月8号美国商务部正式给英伟达发放 H20 出口许可证。那不过呢，最近几天有媒体爆料说川普政府并不是简单的对 H20 解禁，而是做了一个有争议的交易。英伟达和 AMD 就超威 AMD 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这个 AI 芯片对华销售额的 15% 的收入分成，作为交换出口许可证的代价。媒体批评这是一种通行付费啊，在政策和国家安全层面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啊，其实不是争议，是广泛的批评啊。政府拿政策做交易啊，这是一个不严肃的政府啊。那这就是英伟达宣布获得许可证的时候啊，英伟达获得宣布许可证，中国政府就开始介入啊。7月31号网信办约谈英伟达啊，要求英伟达就这个 H20 芯片可能存在远程追踪，追踪很重要，前面我们一直在讲追踪，还有就是后门啊，有追后门提供安全证明，并且启动了审查。 人民日报8月1号发表评论，英伟达让我怎么相信你啊。这文章质疑英伟达否认后门的回应不充分啊，要求英伟达给出令人信服的安全保证，并且强调不能让带病的芯片上岗。当天这个央视网也对报道进行了也跟进报道并且评论，质疑英伟达的安全性啊。与此同时呢，网信办分别约谈百度、腾讯、字节跳动这一票啊，其实一大票这个网络公司，劝这些网络公司投资上百亿在人工智能领域，不要买英伟达的 H20 啊，理由是英伟达可能会向美国政府提交企业的资料，其中可能会涉及敏感资讯，包括客户数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的 Information 报道说，网信办其实是以数据安全为由命令，不是劝啊。前面新闻讲劝，他说的是命令这几家公司啊，阿里巴巴呀，这个字节跳动啊，这个腾讯呐，全部停止，不要买英伟达的芯片啊，是命令他们。那与此同时呢，美国司法部8月5号向加州中区联邦法院起诉两个中国人，就我们前面说抓了两个中国人，现在开始起诉他们，一个叫耿川，一个叫杨世卫，都是28岁。那么耿川是美国永久居民绿卡，那么耿川和杨世卫从2022年10月到今年的7月，他们把20批英伟达的 H100 芯片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转运到中国，那么这芯片价值几千万美元。8月4号杨世卫因为签证过期被捕，那么耿川随后投案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啊，美国政府用追踪器抓到了两个帮中共办事的马仔，这相当于切断了中国芯片在中国芯片黑市的货源。在中国有一个 H100 的黑市，你黑市里面有很多 H100 芯片，那当然都是这些人干的啊。那于是呢这件事情变成了什么呢？疯狂的纠缠英伟达，成为中方报复的一种方式。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黄仁勋跟白宫，就是跟川普达成了 15% 的销售分成，中方就不干了啊，中方就开始阻止中国的厂商买 H100 芯片。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的逻辑是美国总统川普一方面跟中国打贸易战，另外一方面还抓中国的代理人，现在居然要分成啊，这个中国销售，中国在中国卖的芯片收入，他要分成 15%， 实在太过分了。于是呢，就阻止中国企业买英伟达的芯片，它就成为一种报复的方式，看上去很幼稚，对吧？啊，但是这里面深层次的就是那种反美意识的在反美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啊。所以呢，黄仁勋虽然很努力，但是运气有点不好啊，运气有点不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我们第二个主题讲讲林毅夫啊。林毅夫我很熟悉他啊。林毅夫为习近平抬轿子的底层逻辑，林毅夫现在的 title 是什么呢？林毅夫现在的 title 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啊，他也是院长啊。林毅夫8月12号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啊，这马屁拍得响吗？啪啪啪，非常响啊。文章说，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内涵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外延上借鉴并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是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为中国准确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这习近平都没想到有人会这样高度评价他对经济思想的一个地位啊，拿这马屁拍得相当的高啊。跟林毅夫我介绍一下啊，林毅夫是52年10月出生在台湾啊，他是在金门服，他原来在台大读书，后来去读，后来服兵役。他在金门服役的时候抱着一个篮球游到了大陆啊，算是偷渡，但是我们就不叫偷渡啊。后来呢他去北大读经济学，拿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去美国留学啊。美国留学是86年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然后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的研究。所以林毅夫读书做学问能力非常强啊，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回中国啊，回中国是94年北大成立了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啊，他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人物啊，他一直是这个中心的主任啊。08年呢，中国就推荐林毅夫出任这个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啊。08年到12年，林毅夫回北大就创办了这个新结构经济学，就林毅夫创立的一个经济学理论，他就担任院长到现在。那林毅夫学术水平高啊，但是他更高的是什么？善于和官员打交道。只不过呢，朱镕基不喜欢他啊，朱镕基不喜欢他。朱镕基有一次记者会，我忘记了是哪一年啊，我林毅夫隔着我两个人坐到我的旁边开记者会，我忘记了，好像就是吴小莉那一次，吴小莉拿着十块钱的人民币问朱镕基，他还值十块钱，十块钱一百块钱我忘记了，就那一次啊，应该是那一次。他林毅夫在记者会上每两个人就轮到他提问，他提了个什么问题，朱镕基一听就不高兴，就在记者会上说，听说你是我的智囊，我怎么不知道。林毅夫坐在那儿满脸通红啊，就是所有人都看着林毅夫啊，就是这样。所以呢，林毅夫在当时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那个时候也不算太高调啊。那么林毅夫发明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让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非常高兴。什么观点？中国经济最终会超过美国，只要20年时间。这是林毅夫，林毅夫哪年提？我忘记哪年提出来的。这是林毅夫提出来，中国领导人很高兴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因为林毅夫的身份很特殊，林毅夫他不是中共体制内出来，所以他提出这个观点，中共就很高兴，很欢迎他啊。习近平就尤其喜欢需要这种宏大叙事，那林毅夫就专门提供这种宏大叙事，所以这次林毅夫就专门写文章给习近平就抬轿子。林毅夫在文章中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定性啊，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他还说，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原创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从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买皮拍的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拍到这个力度很大，拍到这个骨子里去了啊。但是林毅夫在这个时候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为什么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也就是说习近平正在全面的动员，他是从政治高度进行对抗。那这体现在官方媒体，你可以看出官方媒体现在的对习近平的报道越来越拔高，越来越献媚谄媚啊。他是为习近平，这其实并不仅仅是让习近平爽一下的问题，他是为习近平的政治地位背书的问题，就是那种宣传。就因为你想一下，连林毅夫都用上了，因为林毅夫体制外，说明习近平参与的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对抗强度非常的高。你习近平从三月到七月组织了一个8项规定的学习教育，搞一场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声势并不大啊？声势并不大，只是一头一尾讲了一下，中间你看见没有，没搞太大的声势。结果到了8月份又搞了一个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情况啊，发了一个这样的文，就是国办中办国办一起发了一个这样的文，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但是好像又是没有太大的动静。动静最大的反而是什么？动静最大的是禁酒令。禁酒令6月份动静很大，力度也很大。但是现在又没有了，又先偃旗息鼓了。你别忘了，这都是习近平发动的。发动完了以后就没下文了。但是习近平在政治上他有先发优势，因为他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他权力地位他全有啊，所以他有先发优势，他可以通过这些行动来垄断中共的政治议程，强化他的地位啊。但是呢，习近平也有弱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些做法全是务虚，没有实际的，跟现实没有关系。那你现在中国经济社会现在的形势持续的恶化，习近平本人他是你是老大，你当然责无旁贷，责任都他自己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习近平的这几场政治运动就是虎头蛇尾，基本上是虎头蛇尾，说明他的这个他感觉底下对他在无声的抵制啊，所以习近平的政治议程在中共党内应该就不太受欢迎啊，不太受，就特别是这场整治形式主义啊，为基层减负的这个行动，基本上你就没看见有什么，这个没几个浪花。所以事实上呢，中国经济正在崩溃啊，中国经济崩溃对习近平不利。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最大的责任。他基本上所有人都认为习近平把中国经济搞崩了。这就是林毅夫跳出来给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写一篇论文。写篇论文意思是啥意思？意思就是给习近平凭空摆好。凭空摆好的目的就是对冲一下呗。但是没有用。经济实在太差啊！路透社今天有一篇深度报道，他讲中国经济。他其实路透社这篇报道好在哪呢？他全部都是实际例子啊。他先去采访了佛山的一个橱柜工厂的老板，叫蔡明。蔡明他准备这个，他们工厂的收入下降。怎么办？削减成本，削减工资成本，加班减加班的时间啊。 那么基本上他在因为这场贸易战对他影响很大，一些中国企业因为这个高关税停止对美国出口，他们现在就开始要去其他地方找客户，其他地方的客户没有那么高的价格啊，所以呢他就要降低成本。从疫情到现在，蔡明已经把他的员工，他员工原来有200人，减到了100，他说没有办法再裁了，那怎么办？他只好缩减工时，要求这工人放无薪假，就是没有办法。他说这个，他说现在呢，现在基本上不挣钱啊，现在不挣钱，那怎么办？他就是维持。他说你们在这里干了十几二十年啊，我们一起来扛。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把进口关税提高30%，中国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在5%左右。那么美国呢同意中美双方达成了关税休战延长90天。那么基本上现在美国对中国出口关税在30%左右。那么经济学家说和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官方数据不反映正在恶化的就业不足的情况啊，所以高关税和产能过剩正在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打击中国工人的信心，而且他们会减少消费啊。那么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接近历史的最低点，中国的零售业疲软啊，中国七月份的通胀是零。那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加西亚·艾雷罗说，他说虽然出口和经济啊，这个仍然在增长啊，出口仍然在增长，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业工人正在受苦。为什么呢？因为竞争激烈啊，竞争激烈呢出口是亏钱的啊，但是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这种模式会不断的压低这个价格，压低价格最终的结果就是压低工资啊，压低工资是个恶性循环。他说这个统计数据不会显示中国工人是贸易战的最大的输家，因为他们不会变成失业者，他们只是放弃无薪假或者减少工时啊。所以蔡明在澳大利亚的两个主要客户已经流失了啊，所以他只好，为什么？因为他的同行用更低的价格把他的客户抢走啊，所以而且他现在的工厂只能开一半，产能开一半啊。他说所有的退出美国市场的企业都跑到澳大利亚去了啊。他说很多新的供应商开始敲我们客户的门。那么七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跌了21.7%，但是对欧盟出口增长9%，对东盟出口增长16.6%，对澳大利亚出口增长15%啊。那么蔡明就计划再降价10%啊，那么他就意味着什么？他要减工时，那加班曾经是他们员工1/3的收入，他现在呢每个月从这个加班从28天减到10天啊，基本上就是大家收入都会下降。那很多老板开始依赖临时工，临时工就接到新的订单就雇临时工，用完了就辞退啊。有个老板叫冯达，冯达在他有3家厂，他生产什么？生产书包，生产攀岩装备，生产工业基建，他有3家厂。他说呢，他自己在一个工厂裁掉了30个全职工人啊，只要接到订单就把一部分人返聘回来啊。他说我喜欢临时工啊，临时工呢不用交社保，不用交这个，每天按照时间算啊，小时算啊。他说如果不这样的话公司就要倒闭啊。那么基本上就这样，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整个的哦，他讲了一个工人叫张安林。张安林在2021年到现在一直在广州的大堂 大塘村打工，他是个服装工人，打零工，他原来一天可以挣400块钱，2021年啊。那他说现在呢连一半都找不到，日结工资一半都找不到啊。他和他老婆在大塘租了一个单间，月租700，然后呢他孩子呢在福建老家，这个父母照顾，他一个月一年要往家里寄10000块钱啊。他说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不到工作，工价降得很厉害。七月份他只工作了14天啊，他一年要给家里寄10000块钱，所以他钱不够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商业与政府中心研究员亚罗指出，如果制造业的工资持续被压缩，那么这个经济会受到更大的通缩压力。这对中国一些低技能的制造业，比如说纺织啊、家具啊、简单的电子产品啊，这个通缩会越来越严重，价格会越来越低啊。深圳有个龙华劳务市场，就是三和大神啊，三和大神。那么由基本上他们刷三和大神底下的那些工人刷招聘广告，时薪现在是17到28啊，基本上现在情况就不大好啊，情况不大好。我们大体上这条稿子我们就讲这么多吧啊，讲这么多。总之呢，中国经济的恶化对习近平来说变成了他的一个政治包袱。这种政治报复最终会反映在哪里？反映在他和他的政治对手进行对抗过程中其中的一个软肋。那林毅夫这个时候帮他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对他来说算是一个挡箭牌。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声音怎么样，有没有杂音，给我回馈一下。怎么样，声音有杂音吗？有没有杂音，给我回馈一下。声音很好，没有吗？声音正常，没有杂音 ，OK， 很好，没有问题 ，OK。那我就知道了，我们基本上找到了问题了，我们基本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相信这个叫什么？视频突然模糊的问题也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应该不会再发生啊。好吧，那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折腾了我们多长时间，我想一下，至少折腾了我们小半年吧啊。折腾了我们大体上折腾了我们小半年吧啊。观点一，伟大直接放弃中国市场就好了，谷歌离开中国越来越好。中国公司自己搞 AI 芯片根本搞不起来，芯片根本没这么容易抄袭。黄仁勋呢，他很清楚啊，他很清楚，他根本可以，他在他的 AI 芯片，只要他专心做全球市场，他会一直往前跑。但是呢，他又想把一只手放到大陆去啊？为什么？他觉得呢，把他的芯片卖到大陆，对大陆形成一种技术压制，大陆本土的那些就涨不起来。但是他忘记了两点，他没有搞清楚。第一点，他不需要去，他都发展不起来啊。华为那东西都是假的，你看看华为那东西，华为你看。华为出来的东西没几个靠谱的啊，没几个靠谱的。其实华为最最 最优的部分是什么？最优的部分是其实是他的海狮，海狮是他比较厉害的啊，但海狮其实不是他的啊，就不是他，不是华为里面出来，华为在外头搞的，华为在外头才行，在里头的都不行啊。你看华为这里头那些人天天吹牛，什么余承东天天吹牛啊，领先啊，遥遥领先啊，都是吹牛，没有他没有。华为干什么出身？华为是搞工程出身，华为是搞工程出身，他的基因里面是什么？基因里面就是销售推销啊，他的基因是搞推销，他不是搞研发，他搞研发在华为没有这方面的基因，所以华仁勋这对这个我觉得没有搞清楚啊，他有点吓得够呛，他我估计他吓得够呛。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跑到中国大陆去趟这个黄浑水，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啊，跟共产党讲打交道没有好处啊，你只会损失啊。观点：林毅夫向来爱追逐风头，风往哪吹他就往哪站，正因为如此，大道成了一个不错的风向标，一直要盯着这个舞台上的小丑，就能猜到幕后正在酝酿些什么。是的，所以林毅夫帮习近平写这篇文章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还是有相当的实力的啊！所以不像有些人说正在树倒猢狲散啊，我认为并没有发生啊。观点：宏大叙事可以忘记身边的苦痛苦难，爱一个政党喊喊口号就行了，爱身边的具体的一个人，你需要付出精力、时间和金钱。说的有的，说的非常对啊。观点：林毅夫这种人比比皆是，像明末的钱一千啊，钱谦益，还是江南读书人的领袖，跪着迎接八旗子弟进城。他的小妾柳如是要殉国，甚至不如一个歌妓有文人风骨。情况我认识的一个生意红火的老板，如今利润已经骤降八成多，仅剩下不足两成，为了应对经营困境不得不启动裁员，如今公司员工已经减少到70人左右。 OK， 情绪2019年初上油管时如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减重视频都听一听，但最后只听王老师，因为客观三观最正，也推荐给身边很多的人。最近王老师的评价其他减重媒体观点和我很契合，他们的各种演绎、各种编故事，还大言不惭说为了推翻共产党可以撒谎可以编故事。我想说的是，如果他们为了目标就撒谎胡编，那他们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都是在愚弄欺骗他人，假如真有他们上台那一天，可能还不如现在的共产党。那不能这样讲啊！这个共产党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其他人。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你判断他们不如共产党，我觉得这个判断不一定是对的，这是猜测。就是说，谎言不能成为正义的工具，谎言就是谎言，谎言是最大的什么？最大的负数。你用谎言去追求正义的目标叫什么？叫缘木求鱼啊！你会因此失去你自己的信用，当你失去了信用的时候，你就没有人相信你，你所谓的政治目标是不可能实现，因为你都得不到公众的信任，你怎么可能实现你的政治目标？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这连常识都没有啊。观点：说真话进不去庙堂，这是专制朝廷普遍的现象。目前洗稿的文字狱封账号，不知道以后史书怎么写他。那史书怎么写习近平？这是个好问题啊。观点：黄仁勋有点像马斯克，想在火中取利。 马斯克跟黄仁勋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讲给大家听。马斯克是靠中国市场一飞冲天的，啊，没有他，没有中国市场，没有上海的那家超级工厂，马斯克不会有今天的地位。所以马斯克他跑到中国去，那是救命的，他是救命的，啊，他是寻求他的，他是寻求他的突破。黄仁勋跟马斯克的处境完全不一样。黄仁勋根本不需要中国市场，他就可以活得很好，他可以继续做他的老大。为什么？因为他的护城河足够深，足够宽，没有人，基本上目前没有人游得过去啊，基本上都会沉在下面。所以黄仁勋他只需要在美国，在全世界市场拼命往前跑就对了。因为人工智能对芯片的需求从目前来看没有止境啊，大家都在需要它。你基本上你现在去看，你去定一下这个服务器，你看你定不定得到？定不到呀。为什么？需求太大了，大家都在用啊。所以这个问题，黄仁勋的情况跟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那个时候正在进入一个瓶颈，交付率不行，这它的生产能力不够，产能不够。当时的核心的问题，特斯拉当时的核心问题是产能不够，产能不够，需求市场需求那么大，它供应不来，怎么办？跑到中国去搞一个超级工厂，那非常的厉害，一年就开始向市场供应，非常的厉害。所以特斯拉靠的是上海工厂，靠的是中国市场，同时在中国又开始卖。那你说说看，那所以呢，中国市场对马斯克是有恩的，但黄仁勋不是。黄仁勋根本不需要中国市场，他去起什么哄？他瞎起哄啊，他就是怕，他说我不去，中国人就自己搞了，真的他自己搞出来了。他就不了解这些军工企业没有创新能力啊。华为你就把它当作一个准军工企业就对了啊。观点，黄仁勋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商人，听过他讲演讲几次，有订单就是爷的感觉，想占领市场的份额是对的，怕中国竞争对手起来，那根本说不上。他自己做芯片，他很清楚，他不做芯片，他是设计芯片，他自己没有工厂，他所有的芯片都是台积电帮他做的。情况二十多年前，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林毅夫和张维迎有关市场还是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更大的著名讨论，不是讨论，是辩论。当时双方还各有坚持的理论基础，现在看来只有张维迎还是有风骨的人，林毅夫连郭沫若都不如的舔狗。那你也不能够把舔狗放到这么低的位置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